那我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刚才我讲过，把七个教会的他的赞赏，哈，他的这个责备呀，哈，还有悔改的地方，把它列出来，哈，有四样哈，我请你们列的哈。那么这个呢，请你们帮助我一下，提出你们这五个方向的问题。你不一定要具名哈，请你提给你们的各区的负责人哈，然后把它交给我，好不好？可以帮助我。知道怎么样来分配我们的时间，把这一期分配我们的时间来一起学习啊。等于说，有行为，有结果子，结好果子，有没有力量？有没有遵守主道？有没有认主的名？然后有没有不灰心的做工？有没有在服侍？啊，这个五个方面呢，请我们提出其中的哪一个方面我需要被造就，有什么问题？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不太明白，
不太
师
明
母，
白哈。
对对对，
好，那
您看
个，
到好像这五个，它有一个相互的联系的这种关系。你是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最弱的那个要提升的点，还是什么？
最弱的哈。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不一定是我最弱的啊，或者是我在我这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疑惑，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没有哪一个方面我需要更多的这个真理里面的知识或被建造的啊？
或者说是更需要，你觉得在那方面，比如说你是在认主名或者是做工方面，你觉得比较需要成长，可以这么说吗？
都可以，都可以。
对，就是哪一方
就
面呢？
哪这五样，这五样里面有哪一个方面让你注意到？哎，这个方向哈。那我这里面呢有什么样的需要？你的需要这样讲好不好？也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那就是做工。那我的就是做工，
哈哈。
就
然后
是
你也把它
把握。
具体的讲一下说，哪方面？比如说我说做工，好，那我主要是要知道说我们的具体说做工的哪一方面，哈哈，好吗？好，
好
因
的
为我
，OK。
跟你们不常接触哈，对我来讲哈，我如果要服侍你们哈，对，最好是让我了解认识你们，这个对我来讲最有利。那我现在对大家哈，因为都不太认识，而且我们也很没有很多机会可以再交流哈，所以呢，你可以帮助我，你们这样可以帮助我。来做我的备课。
师母有一个问题，请问做工和服饰有何不同？
做工就是服侍，做工就是去，主耶稣说去，然后要勤劳，不要灰心，就是服侍。那可能我要问说，你认为服侍是什么？他心目中的服侍是什么？
对，做工和服饰，可能因为我还没有在教会有什么服侍的这种
位置责任
档案
的，
对位，所以我想说，那我们如果没有在教会有这种服侍的话，那我们的。在家庭当中的这种不适和这个，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不适的？
OK，好好，我了解你的意思，所以这样你一问我就知道你们的需要是什么哈。在这个方面的话，哈，做工的方面是属于比较用我们的恩赐的方面，哈，那是不是都要有一个教会的一个职位才能够去用我们的恩赐？事实上，以圣经的范围来讲的话，不是这样子的。圣经里面有三个恩赐，有三个范围。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可不可以请你们去听我的那个主日学，我刚好就在教这个，这一期就在讲这个恩赐。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这个远见在哪里？那这个的话可能到你的问题哈。所以第一个，你是有恩赐的，只要你是神的儿女， 圣灵一定有给你恩赐，按己意给你恩赐啊。那么这个恩赐呢，你是要对主负责的。我很简单回答你那个问题呢。如果你可以有去听那个我那个课哈啊，还在进行中，现在还在进行中啊。那你首先你需要知道你是比较属于什么样的恩赐。好，我那里有一个恩赐的测验。那事实上圣经提到恩赐，因为你有恩赐你就想要去用嘛，比如说你能讲就一直讲，对不对啊？这是很自然的啊。那我能帮人家我就会一直要帮人家做事情啊。那基本上圣经讲到恩赐的时候都是在讲恩赐产生的问题。那么恩赐的一个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的服侍，有没有？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按个人的恩赐服侍，然后最要紧是什么？就是相爱，彼此相爱。所以呢，如果你要问我说什么叫做服侍，就是去爱人。那我怎么爱人？用我的恩赐去爱人，我有个工具在那里啊。所以首先你要知道什么叫恩赐，然后有恩赐之后你就知道我在哪个范围里面服侍。比如说你讲到家人，那就是一个服侍。不管我去哪里，我就是主说我在哪里服侍你就在哪里服侍啊。你要看到需要，然后你要知道我有什么可以来扶持他们的。但是我们学习恩赐的时候是要知道我有这个恩赐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的那个课的重点啊。那啊，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你意思是说呢，我的啊服侍在家这个算不算服侍，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哈哈，那我要跟你说是的，那是的，你的岗位。但是它不是，因为我讲过那个恩赐有三个范围，你在讲的是教会里面有一个位份，有职位的，有责任性的那个部分啊。那你在家里面的话有你的恩赐，那有你恩赐要去服侍他们的，其实就是服侍就是做仆人啊，就是要给予，然后要去侍候对方，就是这样。马大用他的那能干的恩赐常常在接待，常常在做饭给人家吃。玛利亚用他那个很能够给，很能够爱的恩赐，他很能够知道耶稣要什么的恩赐在服侍，他后来做的榜样啊。那基本上有一点很重要，我再讲一下哈。我们要在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服侍主，对象就是主耶稣，我们是针对主在服侍人，可以这样讲。好，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简单回答你的问题。
有，谢谢师母。
好的，
这边还有两个。第一个是说，第二个力量和征战如何与心思意念常常不知道飘到哪里征战，或者说如何尽心竭力去为主征战。
OK， 好，这样好不好？我们的问题都把它集中起来，然后我会把它分类，然后针对这些分类呢，我要把它编成我们的课程，这样好不好？所以可不可以我今天先不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个都是一个主题。
师母，我可以分享一个小小的例子吗？
好的，请讲。
我就讲到说，有的时候服侍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就是你去做，像我今天就是去教会整那个乐谱嘛，那个工作量很大。那正好有一对不信主的那个夫妻，正好来帮我来拿东西，他们就帮我一起做。他说，哦，你们这个是要怎么专门找个成立一个部门来做这些工作？我就说都是自愿的嘛。后来因为很多，我自己想想我可能态度就不好，我就开始有点像马大那样子，就是有点抓耳挠腮的，就是。感觉不是说，我回想啊，不是说真的是好像就是那种很享受的那种服侍，可能
讲
是不是见证也不是很好，因为就像说事情忙乱心里就急了。
是，我了解，我了解，我很了解呀。嗯哼，
我只是
其实我那天跟他叮你一下，对，我了解，我了解你今天的情况，我知道。所以你用这个例子是要讲什么？
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服侍呢可能是 就是您讲的，不是说有位子有位份，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都是在服侍组，这个也是没有人看得见，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要花时间，要细心的去做的。但是如果我真的是有一个服侍组的态度的话，我就会，如果我想到是为主做的话，我可能态度就不一样。但是我是把它用我的恩赐去做，因为我也喜欢做这些东西，就没有想到这个焦点没有对着主，所以就会心里忙乱。
是的，是的，你现在讲的就是恩赐的问题了。啊，你能做，你也愿意做，你也喜欢做，你也很能做。那天我就马上看你怎么在分类了哈。我也没有说找你一定要去做哈，但是你就是最适当去做那个事情的人哈。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用这个工具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焦点就会指向这个事情，对不对？指向这个我做的这个 matter 哈，这个怎么讲呢？那是事情。
对，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就甚至想到说，我走的时候摆了一堆，我说要把门给锁起来。如果要是有哪个小孩子要把我这个东西要是给搞坏了，我要真是要发疯了。我就感觉我就对这个事情就很看重。
是的，是的，是的呀。那我们好像就被卡住了啊，又觉得说，哎呀，这个我才会做的比较好，对不对？一方面觉得说我比谁都会做这个事情，那一方面呢？又觉得一做的话，就像你讲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情绪啊、能耐啊、时间啊、精力啊各方面，好、哦，就会不一定会都很和谐了，好不好？我这样讲，就是我们里面的情况不会都很和谐啊、哦。那当然，这有一个很大重要的秘诀，有没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管做什么都怎么样，都好像怎么样，
都是为主而做，
为主做的。那我们怎么样听到这句话，把它行出来呢？那我们就来讲这句话好了。
我就想说，哎呀，
你那个疲倦哈、啊，那个事情是很大的，那事情真的是很大。如果我是你哈、啊，对不起哈、啊，我跟你们解释一下，这是我们有很多谱哈、啊，用过的谱，善谱要把它归纳，因为我们很久都没有去整理了哈、啊，所以呢，这个我就想说不整理不行，以后的话就越来越难。所以那天我就狠下心就讲说一定要把它整理，我拿出来。你又得马上跟我说，你放着我来弄。好，那我的想法哈是认为说 too much 太那个工作真的会很烦。对我来讲，我没有那个恩赐，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的事情。那我如果是你，我怎么做呢？把那个只有两三份的我就去掉，我就不要了，我就把那个有分量比较多的，我就会。没有像你那么细心做的那么好、哦、不是那么好，他做的极好，我是做的极不好的哈，是这样的哈。所以当你有那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恩赐的另外一边也是一个我们需要成长的地方。那怎么样叫做什么都为主做呢？好，如果我现在面对这个事情，哎呀，那么多那么烦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还是要做、啊、我觉得即使我不会做我还是要做。那就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是我的老板，你帮助我，然后我不会期待我做到怎么样，反正我能做多少做多少算多少。一方面在做的时候呢，好像主在我的旁边，他陪在我的旁边，我求他帮助我。一方面呢，他对我是很真实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对我都是很真实的。今天晚上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晚上妈咪查其他的血压其实是不适合今天晚上来跟我们就是分享的。他本来准备的可能还多一点啊。啊，那我心里面是想说你这样子实在是不适当，可是我也不想帮他做决定。那他后来他就觉得，我说你决定啊，但是当他这样的时候我是要服侍他的，我是要去帮助他。好，帮他弄什么，因为他的已经血压很高，已经都不太有能力做什么，我要帮他做他这次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要专心准备预备好，我预备我的心晚上要那个哈。好，那个时候呢我就心里面就有一个力不从心的感觉。一方面他又不确定他要不要讲。那他如果要不要讲跟我有关系，因为我还要分配我的时间，我要做什么。好，等于说我的心力了，我的心里面的那个力量 不是说我没有能力来处理这些事情，但是我的心力呢受到挑战。那那个时候我就说，主啊，就好像他在我旁边一样，这样讲好不好？好，反正我这是为他做的。好，那我这是为，我是服侍你，好，然后我是你的仆人，那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也知道我做不到的地方，好，就是很真实的，你是为他做，他就在这里，这样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抽象了？我们有一个意识说，我的里面有圣灵跟我在一起，我不是孤单的。我想什么，我做什么决定，我要说什么话，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只有我的口，是圣灵跟我在一起，那自然而然我就要让他跟我是和谐的。这个是一个里面有一个意识在那里，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要让你了解。
都有，他们有四个回应都说理解。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耶稣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不要，耶稣没有说你很有力量啊，我们都略有一点力量。为什么略有一点力量？一来我们有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赐，不管谁，我们绝对不能小看任何一个人的恩赐，就像他跟我们讲身体一样，没有谁都不行，在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呢，缺一不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这个课，我们所有这些服事，如果没有我这样讲哈，刘磊，对不起，不是对不起，我要应该这样讲。今天如果没有刘磊的热心，这个就牵扯到这个老底家教会了。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热度，啊，温温的不热。这个他的那个热心啊，推动着我。所以以后我现在就很白的跟你们分享了哈。以后如果主耶稣说来我给你奖赏的话，那么里面一定会有一份是刘磊的，如果有奖赏的哈。其实没有，我是觉得说我很乐意，而且我很感谢神给我这个服事的机会哈。所以他的那个恩赐我需要他。好，我们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单独去服事神，我们彼此需要，彼此扶持，彼此顺服，彼此服侍，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我本身是一个不太有热度的人，啊，你说温吗？也不是真的温，啊，但是呢，我有我的特性了，啊，我的讲的这个老底家的不冷不热，跟我现在讲这个不一样。我本身的特性是属于那个比较没有热情的这样的人，那我就需要像这么有热情的人来推动我，来提醒我，我很感谢他的，真的，我为他感谢神，啊，那当我们面对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特性的人，恩赐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对他感恩呢，还是我们觉得对他有意见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师母，谢谢你啊，这样鼓励我，因为我是常常是走得太快了，
你不知道你对我的那个推动有多么的，我多么的感，你不知道。我也跟你讲过了，但是你不知道，因为你认为那是你能做的，啊，所以那个就是果子了。当你有那个生命，你有果子的时候，你事实上你不晓得你自己是有果子的，啊，但是我知道我这边如果没有他的这些，这个背后你们看不见他，好像都是看到我在讲话，事实上没有他的话就不能成今天的形态。当然还有很多啦，不是说只有他，还有很多。如果你们不给我回应，你们不提供我的话，我可能也不晓得我该怎么样跟你们来一起学习。所以这个是基督的身体的一个景况，一个现状。所以等于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说，这个做工的方面，服事的方面是比较有，会产生一些需要去装备的，可以这样讲吗？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哦，问的都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我们继续把问题收集起来思考一下。我很需要弟兄们哈，当中都有弟兄提供给我们一些你的问题哈，因为不管怎样我是姊妹，好，姊妹的话常常会比较有姊妹这方面的偏向的针对性的需要跟问题，那我也需要知道弟兄的这方面的需要。好，我们好不好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耶稣 给约翰写启示录，然后对七个教会讲话的这样的一个晚上的一个大家的一个我的分享呢，有一个回应好不好？有没有人可以回应里面的这个真理的信息？还是对妈咪的也可以哈，对他们也讲的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
启示录也是我最近特别想读，但是怎么也读不懂的一卷书。先感谢师母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就光这个作业，我觉得要做下来肯定就很有收获。第一个就是就是因为也我们的教会也在建造当中，看到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把它归纳出这五个点，我觉得就是一个路径，就是很清晰的路径，也是很明显的这个带领。同时也对着自己在做工上面，很多的时候往往觉得时间不够或者能力不足，不能和谐，这一方面有一个更深的思考，也察觉到自己既然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方向，就会去听师母讲的那个主日学嘛，对这个服事上。的就是通过大家的问题也更清楚，就是始终要把这个对象放在主的身上，而不是事情的身上。因为人一旦做事，很容易去做，会成为这个做事，这是这一方面的收获。就是个别的，就是在这个听见对这个词，我觉得今天有很大的开启，就是听到心里领受，就是而不是真的听见了或者去心，而真正能够领受出来。包括对这个成全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角色、我们的位分和我们的基业，就是又给我开了两个角度。以前就会在这个生命上就觉得，哎，能够去成全。好，谢谢师母，我的回应。
感谢主，感谢主，是的，他的话语是活的。感谢主，感谢主，是的。我们请继续哈、啊，还是有对针对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回应？
我想回应一下那个恩赐的部分啊。
好的，请讲。
我没有听您的课，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恩赐的那个部分，我自己也是想很多年哈。然后呢，就是比如说也有这种做恩赐的测试啊，或者是也有跟着做一些服事，但是我觉得那些都没有让我真正的对那个我就是神。就是心有所属，那个心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没有落下来。
嗯、
而且我觉得好像那个也不是在于、就是也做了一些测试，做了其实也忘了，好像也没有觉得那个是一个定下心的呼召。嗯、然后呢，做工的时候也有觉得自己简直是无力的，也有觉得好像得人称赞，但这些都不能让我的心安静下来哈，就是那种心有所属。但是我觉得这。这段时间哈，我就是觉得神让我心里面有了一个放在我心里面的一个回应哈。那个回应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神是知道我们，他知道我们要最后去到哪个方向，然后就跟着那个环境走，人和神的带领。然后我觉得哇，我觉得后来在那个过程当中，最后的时候，我发觉我真正愿意去做的那个服事，不是因着那个恩赐，因着那个或者说别人说的才干所定的，而是说我在那点上真的是被神有触动有改变的时候，我很愿意把那个被神改变的部分去跟人分享，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心就比较安定了。
Amen,
我讲完了师母。
是的，是的，我了解你在讲什么。是的， Amen, Amen。 其实哈，刚才是哪一个姐妹提到说这个整个五个方向哈，它是整个是全面是一体的啊，它是一体的，就像希望爱也是一体的。那里面有五分之四的部分呢，事实上是我们跟主的关系，靠着主才有力量，有主的活的话才有生命，才会结果子，是不是啊？那我们呢跟主的关系很靠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什么都认定他，什么都会认他的名啊。这一些呢是五分之四，到最后那个是比较属于我们去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能力的部分，就是我们要付出，要做工了啊，要做工啊。圣经上它叫做做正经事，或者是行善啊，就是行那个对的事情要去做的啊，我们不能懒惰啊。 那所以呢，其实呢，刚才季宏在谈的就是你的生命里面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安息所，我的生命在哪里有一个安歇了，然后就在那里我就得力了，有没有啊？安息，然后能得力，
是的，
对不对哈？我讲的
是的，是的
，OK， 好，对，那我得力之后呢，自然就会有力量、有动力了啊。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那个爱惜光阴是说你要把握住机会，你要知道那个时机、那个机会。好，比如说像刘磊说，他当他做的时候，刚好就那一对夫妻上还是谁就来看他，就跟他一起。好，那个当中有一个机会，除了在做那些事情以外，还有一个机会是什么？是跟人跟人的这个接触的机会。因为基本上服事其实就是对着神，然后向着人，一定有这两个向度。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话就会有圣灵给我们的教导，有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有圣灵给我们的智慧。一方面呢，我们要把看到机会，然后知道说主，我现在你要我做什么，而且是一个生命的表现。其实这个不是很抽象的事情，是很实际的，是非常实际的，也不是一个理论一个道理说方法怎么样，不是这样子。好，刚才呢提到说，季勇提到说我做的测验然后又知道了又怎么样。好，其实我就刚才跟你们讲了，我在讲这个角度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讲你有什么恩赐，而是说你这个恩赐会让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当你在这个问题上面有节制的时候，你就会转向这个恩赐的另外一个所谓的从果效转到果子了。果子就是有他的那个圣灵的果子在那里啊。我就不再细讲这个恩赐的部分了，不然会讲太多。
特别喜欢那师母刚才讲的最后一句，果效转到果子哈。我觉得果子就是可以滋养人的。然后我里面对我里面那些荆棘一点一点被神给触动的时候，其实也是去服侍的时候的神的在我里面的预备和积累，然后我自己也被滋养，就是那个它的果子就是有甘甜的。但我里面还有很多荆棘啊，需要继续的它做工。
关于这个恩赐，我今天感触特别多，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神的家里面啊，又做他的乖孩子，从头做起。因为也跟您就是请教过，从世界上的单位，现在也是带着使命吧，被呼召，也是教会推荐，然后又来到我们的这个使命单位啊，做这个公益。我就觉得刚才回应这个恩赐，就是好像很多人就说看中了你的。在世界上被神训就是预备的这些恩赐吧，能力吧，各个方面的管理什么啊，我好像我就听到了这些声音，哎呀，鼓足着劲儿往前推动啊，就是哎呦，这一到这个单位就觉得怎么这也怎么能这么不合规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自己脑子飞速不得转，这样是可以的，那样是可以啊，徽章制度也出来，什么什么都出来。刚才您就提到什么可能都是在这个序列里面都是对的，但是时机不到，人不到。我们其实也像就像刘磊刚才分享的，可能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事实上可能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一个环境。我好多次想跟您沟通，后来我就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我就突然想到您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你做事儿是没有问题了，你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要做陪伴人的工作。哎呦，我就是大概在年后就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因为 当我想做事儿的时候，我就会对员工要求高，我就会嫌弃你怎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个整个的氛围都已经成为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亏欠神啊，就是成为了一个，哎，他们会很紧张，哎，我们原来是那样状态的，你怎么一来就是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力什么什么的，而且我忽略了他们啊这个受教育的背景啊什么，来有时候咱们来服侍神的工人有时候是他的教育程度啊成长环境是有差异化的。那可能就是在我对工作的推动过程当中，他可能根本都不理解，或者他就没有这样的概念。
嗯哼，
那好，过完节以后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有一个神悦纳的关系，比我要把这个事儿怎么做得更完美往前推动它更重要。那就回过头来又回到原点，一点点带着他们做，一点点讲细，就像您刚才跟我们讲，哎，揉碎了讲，撕碎了讲，一点点就是深入浅出的讲。后来他们说啊，你原来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哇，这个真的是更好，哎，就明白了。后来我自己也有很多很多经历上的这样的一个释放，后来就觉得那个关系有了的时候，事情好像做得更顺畅了。我也把自己的，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也把自己的要求给降低了很多。我只是又回到那个教育上，就是我们的员工比原来又进步了一些，这是让我最骄傲最感动或者最欣慰的。好像最近这一段就好了很多，我个人也放松了好多。这个可能也就是
其实你也
在，对，就是在每个都在学习成长过程当中，这也就是当我们被别人标签了，你有什么恩赐有什么恩赐，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声音，你都要回到神的面前，常常问神，我能做什么，你让我做什么
呀。我们其实
这是我对恩赐的一个感受。
是的，
嗯，谢谢。
不是，就是在促进我们成长了。比如说像我本身从一个单身到结婚成为妻子这个角色这个位分，然后呢，当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服侍的人哈。那到一个妈妈，现在是一个婆婆奶奶，都还在成长，所以我说是一个仆人的心哈。那我有一句话，不晓得你们能不能了解我了哈。当你在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要对着主要过得去，不要跟自己过不去。我不知道这句话你们听不听得懂。很多时候我们要做，可是会跟自己过不去。
嗯，
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唐红讲的，是别人的理解能力的问题，别人的做事情的方式的问题，可是他谭红就跟他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是的，是的，
你懂吗？
嗯，我明白过来。但是一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自己就变得柔软了好多。师母，我想我理解成在这个阶段里面，神，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神又在发展我另外一个恩赐，就是学会降低标准，学会柔软下来，学会跟貌似比我们程度低的人一同，就是
了解呀，了解，是的，
我想表达一同前行
啊，
挪去自己的那些标准。
嗯哼，呀，我知道你的难处哈。那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对着在主的面前服侍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服侍主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的看法 会跟主的看法一样，可能到个地，我了解你的意思哈，我没有误解哈，
嗯，
我也知道说你的难处，嗯，但是主的看法就不会有高低，哈，就有没有，嗯，会有啊，因为我们有很多是世界的一个本来的一个模式价值观，
是的，是的，明白。
那那一些呢，要拿来到天国里面的服侍主的时候，会有很多要被磨的，要被修剪的。要被再重新再捏塑的都有，都有。你不要说你是做社会的工作，嗯，我这个从开始就在服侍神，就在这个合场里面的，都还是要被修剪，要被捏塑，要被塑造，还要再成长，还要被撑开啊，都还是要。但是当你发现你可以成长的时候，我常说活的才会长呢，啊，死的就不会长了，啊嗯。那我还活的。所以这个还会长说，哎，你发现你是有活力的，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一个谦卑温柔的心。
嗯，
其实这个主的，我们盯着主说我们要帮主服侍哈，不管洗脚也好做什么都很，我们很甘心了哈，但是主盯着我们是要看着我们能不能越来越像他。
有一个弟兄的一个信息，他说，需要分辨圣灵的提醒督促还是自己想起神的话吗？怎样避免自己用神的话论断苛责自己，会陷于律法主义吗？
OK， 好，我了解，我现在我了解了哈，嗯哼，就不要管什么律法主义什么那些了哈。意思可能是说，有时候我们求好心切哈，就很想说啊，要来自己来反省啦，啊，要来评价啦，啊，要来就督促自己成长，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哈。那我们会不会过分了，以为是神要我这样做，可是是我自己要这样做，以至于我就偏向规条哈，有类似，我这样解释对不对？
对的对的，完全正确。
可以吗？可以这样我有理解吗？好，那我告诉你哈，好的，好。你我们的心意哈，当我们想说我要做好，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要做神的好儿子的时候哈，这个心意是对的。我们在意神，所以我们敬畏他哈。但是呢，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福气是什么？平安跟喜乐。这个平安，耶稣说绝对不会失去。不管有时候我们有一点差错，或者是我们没有还在学习，有一点笨笨的怎么样哈，我们都有这种时候吧，好，这种啊，拙好像会有笨拙的时候哈，那我们都还是有平安，还是有喜乐哈。然后如果出于圣灵的提醒哈，刚才我今天没有谈到这个老底家教会哈，当耶稣把他们讲的怎么讲，不是一文不值了哈，都没有一点好处的哈，就是一点都没有可以讲的哈。到最后耶稣讲一句话，我疼爱的我就管教。所以如果圣灵提醒我们的哈，我们会有一个爱的一个体察。等于说当我们有从神来的一个提醒或者是一个责备的时候，你跟主的关系会领受到一种，哎呀，你爱我，你在乎我。好，有时候我们会有良心过敏，那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那里提到说，我们的神比我的良心更大，所以你就把它带到神的面前。等于说呢，当你心里不安的时候，记得哦，神的儿女一定有平安跟喜乐，是第一点。好，那当我们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啊，这是出于你的责备吗？你在提醒我吗？如果对于那个主的爱的那个体察还没有那么的老练，有时候我们会对神的爱，就是因为我们在成长当中对神的爱，其实这个七个教会主的话，我一念再念，都在体察主的爱。讲这样也是主的爱，讲那也是主的爱，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就像，所以我给你们第一个经节，就是我没有忘记你们啊，可是你们怎么会忘记 对我的起初的爱，类似这样的哈。然后到后来他说来来跟我买跟我买啊，再次的火热起来啊。所以拿到主的面前去，拿到神的面前去，神啊，如果这是出于你，我很愿意，那我也相信你可以帮助我改变。那如果不是出于你，请你让我再一次在你的平安里面。有时候是一种啊、也是一种啊、恶势力的一个想要欺骗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以为说，哎呀，我就好像我们会失去那个信心一样。你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保罗有一个标准，他说我别人怎么论断我没有关系，连我都不论断我自己。我们可以有一个反省的心，有一个警醒的心，但是我不需要帮自己清算我做错了什么，我不会什么，我就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神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只要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随时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神知道的。所以孩子，你不要怕，不要怕。好，你愿意，然后呢，你就每一天，如果神有提醒，神会按着我们的高度哈，来帮助我们。好，他不会一下把一个要求40岁的成熟度来要求一个5岁的。我讲这个不是说我们的年纪了哈，一个5岁的那个成熟度不会这样子的，是他按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度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两个地方帮助我很大，一个是那个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后面啊，后面那个部分啊，就是我的神比我的良心更大，我不用啊。他第二个就是保罗说的，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有，了解了。
嗯哼，嗯哼，
嗯，
凡事在神那里一定有答案，我想的不一定对。所以我说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但是我要对得起主，我要对着主过得去。
我之前可能就是纠结的点就是我自己要去分辨，对，我可能太关注于我自己的分辨，而是没有把它带到神的面前。
啊哈，
嗯，所以就总是在猜、
啊、
在猜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个是不是神的旨意。
啊哈，当我们在分辨的时候要注意哈，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倾向，理性很强，我们会很喜欢分析辩证。我们的理性，现时代的人因为崇拜科学哈，大以这个大环境就崇拜科学数据哈，所以我们的理性很强，所以我们不要听理性的话，我们要听主的话。理性是给我们用的，我不是否认理性，可是不要到一个地步呢，太高举理性，太信任理性给我们的理念。
嗯，
你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抽象、嗯、啊，好像我自己去分析，我自己就想这样讲、嗯、就是好像给自己一个条理出来。但是问题是、
嗯、
我们的理不一定是神的理。这也是认定你的主，认定我们的主，现在一切他做主了，
这样我们才有平安跟喜乐。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胆怯，不要害怕。
还有个问题，对不起啊，请教如何在服事中与神同工，而不是自己在做。
好，我想这个哈有一个前面的过程，怎么样认定他，怎么样清楚他要我做什么，怎么样跟着他做，而不是我自己，是我的想法。好，然后呢求主帮我，还是说我是跟着主做，明白他的心意。可能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我等于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很重要。换句话说呢，我们可能要学习，要等候啦，要寻求啦，哈，认定他，那个没有，不要依靠自己聪明的认定他，哈。那我想这个问题有一点笼统，比较笼统，哈。那基本上的话， 怎么样的话，还是回到刚才我讲的，就是认定他做主嘛。好，那当事情出来时候，哎，我觉得跟我的想象的，就像刚才好了，好，那他面对的是一个，他讲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是一个主管，他用的方法是一定有效率的。可是现在他管的这些人呢，要跟他一起做的人呢，还没有这个能力跟没有过去这个模式，等于是一个新的主管，然后是一个跟他不一样的特性的一群人要跟他一起同工。那怎么样让主跟我一起做？那我们就要跟着主。耶稣说你来负我的轭，跟他一起，什么都问他，什么都等他，按着他的速度。这是一种练习，我们需要练习。稍等一下，啊，寻求，确定一下。问这个问题的是姊妹吗？
是的，是的，是我。
OK，OK，、okay, okay.
就是有时候会，因为有些事情呢，它不是，它可能是你就是要去处理。然后祷告了，寻求了，然后有时候去处理了以后呢，诶，然后接下来神好像又觉得神的带领又好像是另外的带领，但是、嗯、有时候不能确定，问就是刚才师母讲的对我还是有帮助，是需要更多的寻求和更多的跟随、嗯、而不是自己先冲出去做，这个对我是非常大的帮助，谢谢。
是的，你的特性是属于比较计划有步骤的，这样的特性啊，比较积极性的吗？是不是？
啊、有一点。
是的、哦。可能要按着进度了，或有你的预期啊，怎么样的哈、哦。那这样的话、哦、因为各个特性跟主在一起，主都知道我们的特性了哈、哦。那当我们愿意跟他在一起服侍他，跟他让我们同在一起同工的话，那我想呢，把你的特性本身呢稍微有一点的，怎么讲，要有一点的收敛，我们讲节制好了。好，你的能力就是可以计划，可以很清晰的，或者有进度的，很积极的，对不对？好，这一些有时候来到跟主一起工作同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些被修整，不是那个不好，而是光是这样子是不会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美事。刚才我讲的有效果，但是呢不一定是一个在神远美心目中的一个成全的一件事情。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uh-huh,
就是、
yeah.
还是要更多放下自己的，然后来更多的听主的带领。
是的，我的体验也是这样子。是的，是的，等于说我的那个用的很得心应手的工具呢，有时候需要放下来一下，那我们就更清楚了。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放下来，我们就会混淆，到底是主要我做的。还有一点，有时候神容许你去做，他没有把你拉住，你往前冲了，没有把你拉住，是让你从这个经验中学习到以后。你就已经学习到经验了，那你就说，哎，那以后我就等一下。你会从这里，有时候神容许我们这样子。
明白，嗯，谢谢师母、
嗯、
谢谢。
好的，感谢。只要不是在罪的范围里面，神容许我们从不太熟练中去学习。哈哈，是的。好，那我想请大家哈，请大家就是把你的问题交给各区的负责的区长。好，如果你不好在这个群里面公开的话，你就私下给他哈。我知道有些东西是比较个人化的哈。那我有个期待，求神帮助我们。我有个期待，我可以跟各区独自的跟你们有一些在一起的彼此的这个交流的时间哈。因为对我要分享这些学习哈，当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对我是有点好像眼瞎一样，就看不到到底我的方向该怎么样哈。所以为我祷告好吗？请你为我祷告。如果神容许我们这样子来学习的话， 所以我很需要了解你们，然后我们有一些互动，我就会帮助我。